谈古论今，超越时空，从时民要事到生活人生，样样都同你息息相关。你而家收听紧嘅系希望之声国际广播电台嘅粤语广播。
各位听众朋友你好，呢度系希望之声国际广播电台对话粤语广播时段。今日系8月31号，我系余天佑，我哋嘅网站系 www.sohcradio.com。而家请大家先收听一节国际新闻。
大家好，欢迎嚟到希望之声粤语新闻。首先为大家带嚟今日嘅环球要闻。美军31号全面撤出谁能掌控喀布尔机场。美与90多国发表联合声明，塔利班同意阿富汗人离境。五枚火箭射向喀布尔机场，美官员指反飞弹系统拦截成功。美疫情升温，欧盟计划建议成员国重新制出旅行限制。国际原子能总署指北韩可能重启核反应堆。欧盟将会研究新规，公共采购合约可能剔除中企。下面是详尽的新闻内容。阿富汗喀布尔机场自从26号被攻击，已知13名美军和169名阿富汗人死亡。美军28号较早时候击毙两名涉案的伊斯兰国首脑，机场周围亦都加强安检。不过随着美军将会在31号限期撤出，美国国务院认为期望机场9月1号正常运作可能不合理。目前仍然有数以千计的人想尽办法要离开。在加强维持安全，同时面临未来几日仍然有攻击风险的情况下，美军持续执行撤离行动。跟着落来喀布尔机场的接管营运，对塔利班和西方国家都至关重要。美国官员表示，有文件而且需要撤离的人仍然可以通行机场大门。喀布尔机场内目前仲有大约5400人等住搭飞机。而在喀布尔的撤离行动逐渐步入尾声之际，美国和盟国目前重点在于试图在未来几日内撤走在当地的最后部队。8月29号，包括美国、英国和加拿大等90多个国家发表联合声明，表示塔利班保证美军这个月30号完成撤离行动之后，将会继续准许外国人和持有外国旅行文件的阿富汗人安全有秩序地出境。国务院在该声明指出，我们都致力于确保我们的公民、国民、居民、雇员、曾经同我们一起工作的阿富汗人以及面临风险的人能够继续自由地前往阿富汗境外的目的地。我们将会继续向指定的阿富汗人发放旅行证件。我们对塔利班有明确的期望和承诺，这些公民可以到我们各自的国家旅行。此外，欧洲联盟和北大西洋公约组织也都签署这一项声明。声明指出，这些国家将会继续签发旅行文件给指定的阿富汗人，也都表示各国明确期望也都已经获得塔利班承诺，这些特定的阿富汗人可以飞往相关各国。预计联合国安理会五个常任理事国将会在30号开会讨论阿富汗危机。阿富汗首都喀布尔持续动荡，26号自杀式炸弹客在机场引爆，造成美军和阿富汗人至少183人死亡，218人受伤。29号美军派出无人机摧毁一部汽车炸弹，不过爆炸就波及民居，造成9名平民死亡。30号再度传出有5枚火箭弹攻击机场，不过被反飞弹系统拦截。据路透社报道，当地时间30号清晨有5枚火箭弹攻击喀布尔机场。美国官员表示反飞弹防御系统拦截了火箭弹，不过不清楚是不是所有火箭弹都被拦截。初步报告显示没有任何美国人伤亡，不过消息亦都可能变动。美军中央司令部司令麦肯齐将军日前就曾经警告说，伊斯兰国库罗山省 ISK 可能对机场发射火箭，不过我们有好好的防护措施，反飞弹防御系统在伊拉克亦都验证这种防御系统的作用。欧洲联盟官员匿名表示， 由30号开始，欧盟理事会将会建议佢嘅成员国禁止嚟自美国嘅非必要旅行。纽约时报报道，三名欧盟官员29号表示，美国 COVID-19 感染同埋住院人数近几个星期以嚟激增。欧盟将会建议成员国重新对嚟自美国嘅旅客实施旅行限制。呢啲官员话，由30号起，美国将会由欧盟安全旅行国家名单中除名。美国居民入境欧盟应该接受隔离同埋筛检等额外限制。除了美国、以色列、科索沃、黎巴嫩、黑山同埋北马其顿等国家，亦都预料将会由欧盟嘅安全名单中除名。不过欧盟理事会提出嘅建议并唔具有强制性，系咪实施呢一啲限制将会由成员国自行决定。另一方面，美国疾病控制与预防中心 CDC 话，由10月1号起，绝大多数绿卡申请者需要接种 COVID-19 疫苗，并且获得接种证明文件，才有资格获得美国永久居留权。根据美国联邦法律，申请绿卡的外国人必须接种其他疾病疫苗，包括腮腺炎、麻疹、风疹、乙型肝炎、脊髓灰质炎和白日咳的疫苗。联合国辖下的核子监督机关国际原子能总署在年度报告中指出，在2018年12月之后停止核反应堆运作的北韩，今年7月上旬以来似乎又出现反应堆运作的迹象，而且有长时间的明显活动。国际原子能总署表示，这项发现令人非常不安，代表平壤可能正在扩大核武计划。据路透社报道，平壤在2009年驱逐了国际原子能总署的观察员，之后该机构一直无法进入北韩，随后北韩重新推动核武计划，很快就恢复了核试验，最近的一次核试验是在2017年。目前国际原子能总署只能够通过卫星图像监测北韩的核子活动。北韩核反应堆位于邻边，当地设有核能研究中心，被视为发展核武的重镇之地，亦都是北韩核武计划中唯一已知的元素北的来源。在这份报告中，国际原子能总署亦都表示，这座五哨瓦的反应堆是北韩核计划的核心。中国企业未来可能会在欧盟公共采购合约被剔除。海外传媒报道，欧洲人民党党团计划在9月2号向欧盟议会提交国际采购工具文件，如果通过，将会成为欧盟对中国施加压力的工具。根据国际采购工具的精神，如果第三国投标人不开放本国公共采购市场，欧盟亦都将会剔除该公司参与在公共合约的投标。这项政策被解读为针对中国。根据德国之声报道，不公平竞争是长久存在在欧盟和中国之间的贸易问题。虽然欧盟在很大程度上准许中国的企业自由进入欧盟市场，可以不受限制地在欧盟投标合约，但是欧盟的企业要进入中国市场就面临很大的限制，被剔除参与中国公共合约的招标。此外，中共政府藉由补贴政策支持本土企业，这些措施令到中国企业在欧盟市场的报价比欧盟本地的竞争企业更便宜。据德新社报道，欧盟由2012年起就开始讨论相关措施，主要目的是为了防止欧盟企业在第三国公共采购市场上受到不公平待遇。
下边是更多环球要闻，请听下边详尽的新闻报道。近日，中共江苏省连云港市政法委书记王立斌因涉嫌严重违纪违法被当局调查。之前，王立斌以及前两任领导都因迫害信仰团体法轮功学员而遭到国际组织的追查。根据官方简历，王立斌是江苏邳州人，曾长期在连云港市任职，历任东海县委宣传部副部长、连云港市文明办主任、新蒲区区长、区委书记等职位。2014年任海州区委书记，2017年5月到2020年12月王立斌上任连云港市委常委、政法委书记。在其任政法委书记期间，连云港市法轮功学员被捉、被迫害致死的案例大增。据明慧网报道，2018年6月5号， 连云港市海州区公安分局绑架了刘玉平、邵世玲等11名法轮功学员，警察还非法抄家，掠走这些学员家中的电脑、手机、光碟、钱财、书籍等私人物品。2019年3月25号，上述11名法轮功学员被非法判刑，刑期1年到7年不等。台湾国军多名退役军官长期遭中共情工系统吸收，涉案层级高达上将。台湾空军前副司令张延廷近日接受大纪元时报采访时表示，中共在共谍案中使用四大手法，达到三大目的，就算中共没有拿到情资，亦能重创国军精神、武装战力，对军队造成莫大伤害，并认为政府需严肃以待。据了解，从2012年到2019年期间，中共吸收台湾退役军人，在台湾发展共谍组织，窃取情报，接触现役高阶将领。台检调2021年依国家安全法罪嫌约谈多名被告证人。据张延廷指出，中共布建共谍网的四大手法包括找退役军官搭桥梁接触现役者，或是放长线钓大鱼，精心分析军中人士，专挑3到10年内有晋升潜力、身居要职的现役军官下手，或招待夫人帮军人家眷出游，并以循序渐进、卸除心防的方式来到达到扰乱军心、重创国军士气的作用。张延廷认为，国军的陋习要赶紧悬崖勒马，加强外界监督，以绩效任用人才，才有利国军改革。美国航母卡尔文森号28号已抵达日本，填补今年5月列根号航母调到至中东留下的西太平洋母航母坐镇的空缺。目前在中国附近的日本冲绳海域集结的三艘战舰编队，包括美国卡尔文森号航母、美利坚号两栖攻击舰和英国伊丽莎白女王号航母，均搭载 F-35 隐形战机，构成最强大的海军编队之一。最近几个礼拜，中共海军一直在进行军演，无疑入侵台湾。福布斯新闻报道，这三艘顶级战舰的集结是对中共发出警告，即若入侵台湾则面临深远后果。据日本环须贺港摄影师阿尔萨斯28号拍到卡尔文森号航空母舰从近海航行入港的画面，他写道，舰载机密度相当惊人，据信三艘航母及其护航舰的火力比大多数国家拥有的整个舰队都强，而中共海军目前只部署了两艘航母，其大小和能力大概和伊丽莎白女王号相似。
大家好，我是黄蓉，今日是8月31号，下面是香港简讯。7月初，一旦强奸案令三名香港首长级官员出席富豪饭局的丑闻曝光。据港当日出席饭局的总共有9人，已经曝光的4人包括香港保安局副局长欧志刚、入境事务处处长欧家宏、海关关长邓以海以及恒大地产高层陈粉。而涉嫌强奸案被警方调查的人就是陈粉。30号明报又披露更多消息，指出席当日饭局的人还有时任外交部驻香港特派员公署副特派员宋如安和香港大学中国事务部副总监黎慧夏。报道指当日饭局是为了同即将调任来港的宋如安践行。上个月初，香港传媒踢爆三位首长级高官于3月2号在湾仔一间高级私人会所随缘会出席饭局，违反限聚令被票控和罚款5000元。保安局7月9号发声明，指三名官员获邀出席一个火锅晚宴，三人承认有疏忽和敏感度不足，特此致歉。而三名高官本人事后就一直潜水，未有公开回应事件。有评论认为，高官私下接受富豪餐饮款待本身有违公务员守则，批评是礼崩乐坏的表现。香港时事评论人潘小桃质疑，到底饭局是公务还是私事？哪个人埋单？是不是有人接受款待？同台还有什么人呢？都需要交代。他建议廉署应该介入调查， 公务员事务局亦都应该彻查事件。不过特首林郑月娥就处处袒护三人，强调三名官员已经交罚款并且致歉，又指三人被传媒炮轰几日，已经为此付出一定代价，事件应该告一段落。主打深度报道的香港收费网络传媒端传媒八月初宣布将会将总部搬到新加坡，成为第一间在国安法下将总部迁离香港的网络传媒。该公司管理层没有直接回应相关决定是不是因为国安法，但是就在声明中表示，过去六年自由的道路变得越加艰难，香港的新闻自由指数跌至全球第80名。另外多位资深传媒人相继离开香港或者宣布各不，包括著名财经报章信报的创办人之一林恒子7月底宣布同读者道别，引起各界关注国安法下香港新闻言论自由还剩低几多空间。香港记者协会主席分析，如果香港当局进一步订立假新闻法，估计会有更多国际传媒考虑迁离香港。由中国全国人大常委会制定的港区国安法实施超过一年，香港最大型的非亲中报章《苹果日报》今年6月突然被当局以国安法冻结资金，并且拘捕多名高层编采人员，不出一个月到6月底被迫停刊，成为国安法下首间被迫结业的传媒，超过800名员工即时失业。《苹果日报》被迫停刊之后，主打深度报道的香港收费网络传媒端传媒8月初宣布将会将总部搬到新加坡，成为第一间在国安法下将总部迁离香港的网络传媒。端传媒管理层没有直接回应相关决定是不是因为国安法，但是就在声明中表示将总部搬去新加坡，透过线上去中心化的方式生产内容，会一如既往透过深度内容呈现中港台时代脉络，关注全球变化。声明又表示该公司成立6周年，自由的道路变得越加艰难，世界越来越撕裂对立，长在中国大陆孕育出一片粉红色，香港的新闻自由指数就跌至全球第80名，但是亦都是在这6年里面他们收获超过60000名会员，促使他们去寻找新的环境，尝试更灵活的协作方式。多谢大家收听。
大家好，现在是由钟嘉慧为你报道新闻。首先是新闻提要，13名殉职美军遗体被送回国，他们的年龄从20岁到31岁不等，其中5人年仅20岁。士兵亲人寄哀思，当军人站在门口的时候，我知道儿子再回不到你了。据可靠情报，美国紧急要求国人立刻离开喀布尔机场区。战地记者称，阿富汗新政权极欲获得国际承认和资金援助，并讲述了背后的一些原因。大陆当局强制接种疫苗，民众大排长龙为了什么呢？以下详细内容。在阿富汗喀布尔机场附近极端分子恶性事件中殉职的13名美军人员，在8月29号被送回美国本土特拉华州的多佛空军基地 Dover Air Force Base。 据美联社报道，这13名遇难大兵的年龄从20岁到31岁不等，其中5人年仅20岁，在2001年美国发生911事件前不久出生。遇难者包括一名来自怀俄明州的20岁海军陆战队员，他原本将在3个礼拜后迎来第一个孩子，以及一名22岁的海军军医，他和妈妈在最后的一次 FaceTime 对话中向他保证他将安全归来，因为我的人救了我。这些美军人员分别来自加州、怀俄明州和麻省等地。多佛空军基地国商事务处表示，军机降落基地之后，负责的团队逐一将灵柩从机上搬至地面，并转移到灵车上，将将士的遗骸载到多佛基地的殡仪机构，由美军的验尸官确定他的身份无误，再转送到最终长眠之处。 殉职军人的家属在运输机前迎接他们的亲人，仪式期间除了灵柩仪仗队的命令之外，还有牧师简短的祈祷。拜登和夫人吉尔当日前往特拉华州的多佛空军基地和遇难者家属私下会面，之后出席殉职士兵移交仪式，向他们表示敬意和哀悼。喀布尔机场恶性极端事件导致13名美国士兵遇难，咁系自从2011年以嚟美军喺阿富汗人员损失最为惨重嘅一日。呢啲年轻嘅面孔只能永远留喺佢哋嘅亲人嘅记忆之中。住喺南加州嘅史提夫尼灰 Steve Nikawi 话，当睇到两名海军陆战队军人嚟到佢屋企门口时，佢知道佢嘅仔再唔会返嚟啦。就喺事发前一日，史提夫啱啱收到个仔嘅一段视频，显示佢喺喀布尔机场同阿富汗嘅小朋友交谈，并且发糖果俾佢哋。史提夫话：卡里姆真系好喜欢海军陆战队呢个大家庭，佢非常投入并以此为荣，所以佢后来毫不犹豫咁响应咗召唤去阿富汗执行任务。但8月26号对史提夫嚟讲系痛苦嘅一日。史提夫在接受采访时眼中一直含住泪水，同时带有愤怒和痛苦。他说，作为川普的支持者，他对儿子在川普任期时加入军队是放心和高兴的，因为川普没有发动过战争，而且他相信川普的许诺不会让任何的一个美国人陷入危险。他坦率指责拜登抛弃了他们，他对拜登和军方处理这件事的方式感到非常失望，他们竟然让塔利班负责机场外的保安。另一位殉难士兵莱利麦科勒姆 Riley McCollum 年仅20岁，参军是他3岁时就有的梦想，被派往阿富汗是他的第一次部署。他刚结婚不久，下个月就要做爸爸了。他的父亲吉姆 Jim McCollum 无法和他的仔时刻通话，但只要睇到消息应用程序上个仔嘅名字旁边嘅绿灯亮住，咁就表示佢在线，佢仲好。星期四当消息传来嘅时候，吉姆嘅心里边已经知道凌晨3:30，两名海军陆战队员敲响咗吉姆嘅家门，证实咗佢对个仔嘅命运嘅担忧。吉姆话，佢系你能够揾到嘅最爱国嘅孩子，佢热爱美国，热爱军队，就好似钉一样咁坚韧，有一颗金子般嘅心。22岁嘅马克斯顿·索维亚克 Maxton Soviak 遇难之后，佢嘅家姐写咗一篇令人心碎嘅长文。佢喺 Instagram 上写到：佢系个医生，喺嗰度帮助民众。而家佢走咗啦，我哋屋企再唔会同以前一样。佢留下嘅空洞永远唔会被填满。仲有其他遇难士兵嘅亲人都公开表达咗佢哋嘅哀思。犹他州共和党众议员欧文斯 Burgess Owens 喺推特上话，佢对英勇嘅士兵嘅遇难感到震惊同心碎。欧文斯补充话，但系我亦好嬲，愤怒嘅系，咁系可以避免嘅，咁系一个冇骨气嘅软弱政府导致嘅直接结果。目前喀布尔机场是美国人、阿富汗人和其他急于逃离极端新政权的人的唯一出口。美国国务院和美国驻阿富汗大使馆在当地时间8月29号凌晨均发出安全警告，称据掌握的可靠信息，一项明确的威胁再次临近，所有在喀布尔国际机场附近的美国公民等应该立即离开机场周边地区。警报指出，威胁点包括机场圆环南大门、新内政部以及机场西北侧庞吉下石油站 Panship Petrol 附近的大门，并提出这个时候应该避免前往喀布尔国际机场。拜登在28号下午发出的一份声明中说，当地的局势仍然极其危险，在未来24到36小时内极有可能发生极端分子的行动。随着美军开始从阿富汗境内的最后撤离，未来可能会有更多事件发生。另外，美国政府准备在8月31号通过喀布尔机场完成全部撤军和撤侨活动。拜登表示已经指示美军将领采取一切可能的措施， 优先保护部队，并确保部队拥有保护当地人员所需要的权力、资源和计划。激进武装组织在占领阿富汗之后，极欲获得国际社会的承认。一名国际战地记者在接受新唐人采访时，讲述了背后的一些原因。霍利麦海一直身在战争地带或处于人道主义危机地区的前线报道，最近他才在塔利班的押送下离开阿富汗到乌兹别克斯坦的边境。他分析了塔利班想要同美国维持关系良好的原因。麦海说，这个极端政权需要钱，他们需要国际援助要重建，如果缺少财力，他们无法运作一整个国家。当然他们有很多不同的财政收入，来自不同国家，来自鸦片交易以及其他的走私途径，但是要真正能够令阿富汗运转起来，他们需要很多的大量来自国际社会的金钱。他相信最少该组织的最高领导层非常强烈地想要获得国际社会认可。但麦海亦指出，塔利班极为擅长等待时机夺取权力，亦好会假装让阿富汗的安全部队看起来比他们强，发挥得比平时多一些的实力，营造一种安全的假象，让美国以为阿富汗人有能力自我防卫。实际上一旦撤军开始，外界都看到了阿富汗成功防卫是不可能。对于该激进政权最近同中共同俄罗斯进行了关系密切的会谈，麦海认为该政权会同中共达成相当战略性的关系，中共会提供部分一带一路的重建计划来帮助他。俄罗斯长期同他保持开放的关系，因为俄罗斯更关注伊斯兰国极端组织在他后院的行踪。麦海表示，塔利班正在出考题给国际社会，究竟有多少国家会对他们恶劣的人权纪录视而不见，而承认他们是合法的政权呢？中共高层一方面下令今年十月底前完成11亿人接种疫苗的目标，各地为完成上级的指示变相强制民众施打。另一方面，卫健委又自相矛盾，宣传遵循自愿原则，让民众无所适从。现在大陆出现了民众为了获得接种禁忌证明而大排长龙的情况，大陆多地已经发布类似原则上除了接种禁忌症者不允许未接种的人员进入超市、医院、学校、车站、监所、电影院等重点公众场所的公告。好多民众为获得接种禁忌证明而四处奔波，不少民众反映当局出的证明条件十分苛刻，普通民众几乎无法取得接种禁忌证明，但不接种的话，从单位到社区层层施压，同工资奖金挂钩，并禁止学生入校。据悉，从8月23号起，吉林市昌邑区好多民众为了开禁忌证明被迫在四间指定的医院排队。吉林市民众马先生属于禁忌症者，他从24号到26号每日排队都抢不到号码牌，早上7点多过去，好多人凌晨3点多就去排队，现场都有上千人。他们被要求拎住医院病历、诊断书、身份证、户口本来做证明。辽宁朝阳市苗女士表示，现在孩子上学不接种亦需要拿出证明，没这个绿色通行证不给你上学，现在大人、父母和双方的老人都需要开证明。他跑了两间医院，排队都有100多人，办得特别慢，排到最后落班了。网民质疑说，开证明要收钱吗？又是一种创收手段，那是为了防疫还是为了利益呢？中共就是折腾党。在俄罗斯亚穆尔州 Amur Oblast 不久前天空出现奇特景象，一个神秘的发光体突然出现，划过天际，在天空中留下一道明亮的光影，随后变成水母的形象，令人惊叹不已。该视频在8月26号上传到网上之后，网友纷纷猜测究竟是什么物体，有人说那是火箭，烟雾是因锂燃烧而产生，亦有人说是陨石，地球每年都会遭到几次陨石的撞击， 咁好常见，亦有人话系流星。流星进入大气层时会燃烧，后面会产生一道光迹。亦有人猜测咁系卫星、小行星、飞碟。另有报道，阿穆尔州附近有一座东方航天发射场 Vostochny Cosmodrome， 7月1号当日正好有发射火箭，因此该不明发光体亦有可能是火箭的一部分。
谈古论今，超越时空，从时民要事到生活人生，样样都同你息息相关。你而家收听紧嘅系希望之声国际广播电台嘅粤语广播。
赵薇之后系边个？马云富豪朋友圈曝光，佢哋都参与咗呢件事。被全中国人追责的武汉医院书记蔡利终于现身了。不准唱衰中共整治解读国家经济的黑嘴自媒体。恒大要崩，中共头痛了。大家好，欢迎收看希望之声越南新闻。我是林思明，好多谢大家的支持。今是香港时间8月29号星期日。以下是详尽的新闻内容。近日杭州官场和中国娱乐圈接连出事，背后都指向曾经风头一时无二的首富马云。值得关注的是，网络流传杭州市委书记周刚用落马的其中一个原因就是被情妇举报。在蚂蚁集团上市的时候，周刚用家人拿出5亿抢购蚂蚁股份。而近日出事的赵薇亦都是蚂蚁的股东之一。外界不禁好奇，蚂蚁集团在上市前究竟有多少权贵名人分了一杯羹呢？近日蚂蚁集团 IPO 公开说明书曝光，竟然发现马云富豪朋友圈星光熠熠，有新希望集团创办人刘永好、巨人集团创办人史玉柱、华谊兄弟黄忠军、泛海集团卢志强和赵薇的母亲魏启颖。这些人各自持有蚂蚁集团5到50亿元人民币的股份。据自由时报报道，蚂蚁 IPO 未被叫停之前，称得上是整个资本市场的盛事。而马云交友广阔，大家都想从 IPO 中捞一把。除商界之外，政界、学界、娱乐圈都来分食这一块大蛋糕。而这些名人的隐身阵地就是云峰系机构。根据公开说明书显示，上海众富、上海奇鸿、上海奇展、上海云峰申情、上海京怡等5家有限合伙机构都由上海云峰新创作为基金管理人，合计持有蚂蚁集团 6.43% 的股份。云峰基金由马云、余峰联合多位老细创立。据企查查数据显示，在上海众富、上海京怡的合伙人当中，包括新希望集团刘永好、巨人集团史玉柱、华谊兄弟黄忠军，赵薇则以她母亲魏启颖身份参与其中。公开资料显示，在政界部分，董建华的长女董立云、长子董立军和幼子董立新3个人透过私人投资公司入股蚂蚁，共计持有178.25万股。商界则有巨人集团史玉柱持有蚂蚁6476万股，价值近45亿元人民币。史玉柱和马云早在央视赢在中国节目评委的时候就熟悉。史玉柱是马云胡伴大学的创办人之一，并参与马云发起的云峰基金。泛海集团卢志强则是通过民生信托、民生证券成为云峰基金的投资合伙人，仲以通海资本投资管理公司直接持有蚂蚁集团2834万股，价值近54亿元人民币。 上海众富、上海京怡和上海奇鸿的合伙人刘永好，则是以新希望投资集团持有对应2718万股蚂蚁股份，价值大约18亿元人民币。赵美以她妈妈魏启荣的名义成为云峰基金的合伙人，持股市值5亿元人民币。华谊兄弟的黄忠军持股市值超过12亿元人民币。这份隐藏在蚂蚁集团 IPO 背后的投资名册曝光，引发外界关注。而这个名册是否会成为习近平整肃清单，仍然有待观察。日前中国艺人赵薇的作品已经全部下架，但是相关部门透露的消息说，直接收到下架通知，具体下架的原因就不清楚。与此同时，中国艺人纷纷和赵薇进行切割，而当事人赵薇就销声匿迹，没有任何的音讯。捕捉艺人行踪的娱乐记者亦都找不到他。近日网传中国女星袁立在网上发帖说，圈内已经没有人能够联系上赵薇个人了，包括天后亦都是。袁立没有提到天后是哪个，网友猜测可能是赵薇的闺蜜好友王菲。不过亦有网友说她的朋友在法国机场见到赵薇。还有消息说赵薇在作品下架之前就包机去了法国，因为赵薇在法国投资了酒庄等项目。目前有猜测估她已经去法国避难。不过这些网传消息真真假假，虽然讲到有板有眼，但是都未能够获得证实。有网友说，或者只有马云才能够知道赵薇去了哪，究竟犯了什么事。郑爽被罚近3亿，赵薇作品下架。就在娱乐圈信息霸屏之际，另一个消息同时亦都被部分网友，尤其是武汉网友关注。咁就是曾经因为隐瞒武汉疫情而令到3000多名医护感染、6名医生病逝的武汉中心医院党委书记蔡莉有着消息。2020年8月，蔡莉不再担任武汉中心医院党委书记的职务，一时间万众欢呼。不过好快外界就发现这个人被官方收了起来，他去了哪里哪个都不知道，而且一问就是大麻烦。直到近日中国自媒体曝光蔡莉的去向，他现在任职卫健委老干部处，这个意味着蔡莉几乎没有被官方追责。有网友说害死医生的蔡莉摇身一变转任卫健委领导，而那些为了报道真实消息的公民记者陈秋实、张展、方斌等却失踪、监禁、身陷牢狱，想下真是极大的讽刺。微信公众号 I 看见8月27号发文披露，经过一年时间，终于有人发现了武汉中心医院原党委书记蔡莉的行踪。在去年8月27号，武汉中心医院发布消息说，蔡莉不再担任医院党委书记。消息传来，狂欢如潮。不过网友很快就发现好不妥了，因为不是免职，不是撤职，更加不是处分，只是不再担任。当时有人质疑，不再担任是官方对蔡莉的变相保护，结果一语成谶。这个之后蔡莉果然真是从大众的视线消失，再都没有一丝音讯，至今已经一年。但是饱受疫情之苦的武汉民众，那些李文亮、艾芬医生的支持者没有放弃寻找蔡莉。但无论是互联网消息亦或是官方通报，都没有任何的蛛丝马迹。直到最近 I 看见得到可靠的消息，蔡莉已经调至武汉卫健委老干部处任职。据爆料人说，几乎所有人都对蔡莉的消息讳莫如深，他费了很大力气才打听到这些。至于蔡莉在老干部处担任什么职务，实在打听不出来。文章说，讲老实话，听到这个消息我们很吃惊，估不到在舆论铺天盖地的追逃声中，蔡莉还是安全着陆了。 去年武汉疫情，时任武汉中心医院党委书记的蔡莉要求全院对疫情问题收声，禁止医生戴口罩，导致3000多名医护感染，6人染疫过世，其中包括吹哨人李文亮医生。而负有主要责任的蔡莉却任职卫健委老干部处，好可能是换个岗位继续做领导，令到网友非常之怒。有人说这个就是政府给武汉人的答卷。梅仲明、李文亮、朱和平、江学庆，他们传下有知，应不应承啊？如果李医生还活着，他可能也都被激死了。曾经遭到蔡莉严厉训诫的发哨子的艾芬医生，看到这样一幕，心里不知是什么滋味呢？他之前勇敢站出来向公众揭露了蔡莉，估不到连他一条毫毛都动不到。还有网友披露，蔡莉家族靠着他的地位赚到盆满钵满。他丈夫名下的公司不单止在高暴利的医药和医疗器械中大捞一笔，而且还染指同样暴利的小贷行业。蔡莉的女儿刘畅生活极为奢侈，在武汉开住宝马7系，出入奢华场所。刘畅经常在他的微博晒出自己的炫富照，好像在国外的奢侈品牌店血拼，购买爱马仕等奢侈品，还说自己碌妈妈的卡碌到爆。微信公号回归常识，看到蔡莉的消息不禁感叹，李文亮这个曾经的英雄正在被慢慢遗忘，同样被遗忘的还有蔡莉这样的作恶者，这个正是最令人悲哀的。但无论怎样，我们必须抵抗遗忘。遗忘不单只是对自己良心的背叛，亦是那些作恶者求之不得的。真相一日不水落石出，罪恶一日不全面清算，我们必须关注到底。中共网信办8月27号晚间再出大招，对自媒体违规发布财经新闻内容，展开为期2个月的整顿，以打击歪曲解读经济政策、唱衰唱空金融市场、充当黑嘴的自媒体。整治重点聚焦财经类自媒体账号、主要公众账号平台、商业网站平台、财经板块、财经资讯平台等4类网络传播管道。打击的主要违规项目包括互评网议、歪曲解读中国财经方针政策、宏观经济数据、恶意唱空中国金融市场、唱衰中国经济、不加判断转载境外曲解中国财经之相关报道、散布小道消息、以所谓揭密、重磅、独家爆料进行渲染炒作、充当金融黑嘴、扰乱正常市场秩序、炒作社会恶性事件、负面极端事件、煽动悲情、焦虑、恐慌等情绪。中共话音啱落，中国最大的社媒平台微信、抖音、新浪微博和快手等公司纷纷发表声明，表示要按照网信办的要求，对各自旗下的自媒体账户违规发布的财经新闻进行清理整顿。原中共中央党校教授、旅美学者蔡霞28号在推特上发表推文，说习当局重力打击民营经济，明目张胆地以3次分配为名巧取豪夺民企资产，这个必定造成经济自杀效应，大量失业，收入减少，物价上升，甚至很多人陷入困境。为了防止民怨再度，中共最近下令封禁经济评论，夹硬将全大陆变成哑巴沉寂土地，这样想活成人的必须封嘴，活成猪的可以自欺欺人，哼一哼岁月静好。曾经用数据辩驳中国第7次人口普查数据失真而被封号的大陆人气财经博主老曼，亦都在社交平台发帖嘲讽话，从昨日开始，未经批准擅自批评中国经济的，轻则封号，重则封人。好啦，以后我只对中国经济点赞，每次都点双数的赞，从8次开始。 请国家统计局放心，以后我就是你们的专职数据编撰顾问。在我的协助底下，今年之内你们的数据将会天衣无缝，以前常见的关联数据打交的现象将会彻底消失。中国第二大房地产开发商恒大集团的债务危机已经成了中共当局最棘手的问题。据相关数据显示，去年恒大的负债总额是 1.95 万亿元人民币，超过芬兰全年的 GDP 规模。在这个 1.95 万亿的债务中，有息负债就高达8000多亿元。8月25号，恒大发布最新财报，上半年的地产和汽车业务合计亏损80多亿元。美媒说，目前恒大的债权人、投资人、供应商和银行面对恒大的困境无可奈何，一系列危机处理程序正在静静展开。据路透社27号报道，已经有明确的迹象显示，中国各级政府都在采取行动，试图避免发生恒大集团硬性着陆可能产生的严重后果。他们非常担心恒大的破产可能会在中国的金融系统中引发连锁反应。路透社引用野村证券首席中国经济师陆挺的话讲，恒大庞大的资产负债表将会在中国产生实实在在的多米诺骨牌效应。如果金融机构亏损，他们将会收紧对其他企业和行业的放贷。有消息说，恒大集团所在的广东省政府上个礼拜开始向恒大主要债券银行征询意见，研究是否需要成立恒大集团债权人委员会，为应对恒大破产做必要的准备。广东政府还要求广州越秀集团暂缓收购恒大在香港湾仔的香港总部大楼、中国恒大中心。越秀集团的主要业务横跨金融、地产、交通基建、食品等多个行业。报道援引知情人士透露，相关银行已经获得上级指示，要求延长恒大集团的到期贷款。有关监管机构已经指定广东一家法院专门处理全国各地发生的涉及恒大集团的法律诉讼案件。这些迹象非常明确地表明，中央政府正在居中调停，尽力降低恒大债务危机可能造成的社会影响。恒大集团拥有20万名员工，在全国各地提供3800万个就业机会。恒大的垮台不单止会被银行和金融系统造成重创，亦将会被中国的就业市场带来巨大的冲击。美国之音援引分析人士说，令到中共当局感到非常棘手的问题是，恒大这个曾经不缺钱的房地产巨头负债规模这么巨大，到了真正的大到倒不倒的程度。这场危机处理如果稍有不慎，触发了系统性金融危机，将会对目前处于内外交困的中共构成毁灭性的打击。
美军无人机再对伊斯兰国的进分子军事打击，拜登对国防部开绿灯，放手对付 ISIS-K 目标。美国疾控中心表示，申请绿卡必须接种新冠疫苗。赵薇之后，高晓松亦都被封，名下图书馆暂时关闭。拜登顾问表示，美国不打算保留驻阿富汗大使馆。德国传媒巨头收购美媒政客，轰动欧美新闻界。我是粤南新闻主持人黄晓翔，首先感谢大家的支持。以下是新闻的详细内容。8月29号，美国中央指挥部发言人发表声明，确认美军对喀布尔一辆汽车进行了自卫性的无人机打击行动，消除了伊斯兰国库罗山或称 ISIS-K 对喀布尔机场的一次威胁。声明中说，来自该车辆的第二次爆炸表明里面有大量的易爆材料。这个消息得到了塔利班发言人穆贾希德的确认，他在一条发给传媒的讯息当中说，打击行动发生了。 美联社援引两名美国军官的消息透露，美军礼拜日的今次空袭是成功的，目标车内载有多名武装分子。一名美国军方官员告知霍士新闻说，军方今次采取行动干预，防止出现好像8月26号发生的恐袭事件。白宫国家安全顾问沙利文接受 CBS 采访时说，拜登不想在阿富汗打一场新战争，所以我们会持续采用上个周末对付 ISIS-K 的远距离操控打击方式，我们亦都会考虑其他方法追捕捉拿他们，并让他们失去战斗力。礼拜日，美国军用货机继续驶入喀布尔机场进行撤离工作，撤离的截止日期为8月31号。美国官员透露，拜登指示国防部可以直接打击 ISIS-K 分子。美国传媒 Political 28号报道，三名美国知情官员指出，拜登已经向国防部开绿灯，不需要得到白宫批准就可以打击任何同 ISIS-K 有关的目标。其中一名官员指出，美国国防部高层其实已经有这项权力，但拜登在27号向军方发出的指示当中重申这项权力，拜登的方向就是放手去做，如果我们找到更多成员，我们将会消灭他们。26号喀布尔机场的致命袭击造成400多人伤亡，其中至少有13名美军遇难，这个是10年来美军在阿富汗最致命的伤亡事件，拜登誓言要追捕肇事者。美国国防部28号说，礼拜五对 ISIS-K 进行的一次无人机空袭消灭了该组织的两名成员，炸伤一人，而且没有造成任何平民伤亡。拜登在28号的一份声明当中指出，今次打击不会是最后一次，我们将会继续追捕任何参与喀布尔机场令人发指的袭击的人，并要让他们付出代价。拜登亦都提到，目前地面局势仍然十分危险，机场受到袭击的机率仍然很高。礼拜六稍晚，美国国务院发出警告，由于具体可信的威胁，美国公民应该离开喀布尔机场附近。美国疾病控制与预防中心 CDC 说，绝大多数绿卡申请者需要接种新冠疫苗并获得接种证明文件，才有资格从10月1号起获得美国永久居留权。 CDC 在其网站上表示，阴性测试结果并不能够保证他们在成为美国永久居民之后不会染疫，因此绿卡申请者必须完成新冠疫苗接种，并亲自向体检医生提供接种文件作为体检报告的一部分。 CDC 强调，自己声称的疫苗剂量如果没有书面文件证明是不可接受的，无论是否有免疫力的证据或者之前感染过的证据，申请人都必须接种。申请人不得将新冠免疫力的实验室测试结果提供给体检医生。根据 CDC 的讲法，没有充分理由而拒绝接种疫苗，将不会受理申请者的绿卡申请。另外，民众可以申请豁免，包括基于宗教或者道德理由豁免，或者如果该人所在地区没有新冠疫苗，就可以寻求临时豁免，但体检医生必须记录此事，并且此人需要尽快接种。12岁以下的未成年人可以豁免。根据美国联邦法律，申请绿卡的外国人仲必须接种其他疾病疫苗，包括腮腺炎、麻疹、风疹、乙型肝炎、脊髓灰质炎和白日咳。近日，大陆知名导演、音乐制作人高晓松被传出作品遭到全网下架的消息，而此因为他此前曾经发表所谓不当言论。8月28号，由高晓松发起并担任馆长的北京晓书馆暂时闭馆，引发猜测。目前杭州晓书馆正常开放。高晓松以读书人自居，近年通过几个清谈节目再度走红。另外，2015年至2019年，高晓松曾经担任阿里巴巴音乐科技公司的董事长和法人代表。高晓松的北京晓书馆今年4月8号宣布开馆，仅开馆4个月就突然暂停，引发猜测。 啱啱过去嘅礼拜五，中共网信办发通知，要求进一步加强饭圈乱象治理。饭圈系指粉丝圈子，之后娱乐圈震荡不断。26号晚，多名娱乐明星嘅作品被下架，其中包括赵薇、郑爽、张智瀚等人。高晓松亦都卷入其中，喺大陆某影音平台搜索《晓松奇谈》，无法正常显示，已经遭到下架。不过搜索同高晓松三个字相关嘅影片仲可以搜出。近期高晓松之前曾经发表嘅言论被严厉批评，让人联想到明星艺人嘅被封锁风波。8月28号，大陆嘅中国历史研究院发文，直接点名批评高晓松，话佢解读历史系包藏祸心，宣扬历史虚无主义。另外，大陆网上广传高晓松曾经发表嘅所谓争议言论，声称高晓松曾经表示平民可以参拜靖国神社。但有网民反驳话，这个是断章取义，高晓松并不是说他认同靖国神社，他只是解释日本人为什么这样做，结果就被截图，当中的几句说话被拿来搞文字狱，人无完人，边个亦都经不起用放大镜查找缺点。还有网民提出质疑，高晓松多年之前的影片都被翻出来了，节目都播出了，当时是哪个审核的？怎样审核通过的？播放的平台又有没有责任呢？礼拜日，拜登政府高级官员指出，美国将不会在8月31号阿富汗撤军结束之后保留大使馆，但是当局仍然有能力疏散留在阿富汗的美国公民。美国国家安全顾问沙利文礼拜日说，在外交方面，美国政府目前不会在阿富汗保留大使馆。他还表示，美国人有希望在8月31号之前离开阿富汗。他说，我们有能力让300名美国人来到机场并离开，这个是目前美国联系到的剩余人数。还有另外的280人说他们是美国公民，但没有通知国务院他们打算离开这个国家。国务卿布林肯礼拜日亦都表示，在9月1号之后，美国不太可能在阿富汗设立实地外交存在，但政府将会继续在该地区进行外交活动。是否重新开放驻喀布尔大使馆将会取决于塔利班在未来几个礼拜和几个月之内的行为，但他誓言拜登政府将会继续帮助那些想要撤离阿富汗的人。在 NBC 的采访当中，当被问及美国将会如何帮助撤离更多处于危险当中的阿富汗人时，布林肯拒绝透露细节，但表示美国官员正同国际社会合作，以确保塔利班兑现承诺，允许拥有适当证件的阿富汗人在8月底之后离开该国。他还确认美国并没有相信塔利班的说话，而是通过他们的行动进行考察。德国传媒巨头斯普林格看好优质网媒的前景，26号宣布收购在美国有影响力的政治新闻媒体政客，这个消息轰动了欧美新闻界。斯普林格执行长乐观地认为，随着读者的付费意愿提高，记者的黄金年代就要到来。斯普林格是德国知名的传媒集团，活跃于欧美40多国。近年，斯普林格从传统报业转型为电子出版集团，去年营收29亿欧元，电子内容就占了70%多。2007年创办的新闻媒体政客，以报道华府政坛内幕闻名，经常有独家新闻，在华府政治圈是人人必读的媒体。斯普林格执行长杜普夫纳接受德国商报访问时表示，现在政客有400名记者，在社会撕裂的今日，传媒独立采编的重要性更显得突出。近来网络媒体的经营基础明显改善，欧洲修改法律保障电子内容的知识产权，美国的网络平台亦都开始认识到使用媒体内容不能够不付费，更重要的是读者对优质新闻的付费意愿提高，让他对网络时代的传媒前景感到乐观。外界传言斯普林格花了10亿美元收购政客，买下政客之后，他计划增加新的内容，扩大新闻电子报业务，并准备带领政客走向国际。今日的报道就到这里，我们下次再见。
希望之声。 时刻在你身边，希望之声，全世界华人的国际广播电台。
世界华人的朋友，朋友和谐。